活水之声孝亲节特辑，让养儿防老兑现。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杨，白杨树的杨。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丽文。小杨和丽文呢再一次搭档主持特辑。
嗯，对，那今天呢就是孝亲节特辑2009，让养儿防老兑现。
是的，请守候在网络上，一起的来思考这个有意义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推出这个孝亲节特辑呢，我们知道因为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咯。
哎，对啊，有没有想过这个母亲节和父亲节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设的呢？
嗯，那当然顾名思义呢，就是要思念，要感激我们父母亲对我们的这个恩情啊。嗯，那我们这个活水之声录音室呢在5月份呢就推出了孝亲节特辑，为的不单是纪念母亲，也是纪念不久就来到的6月份的父亲节。那我们就一起纪念，来纪念孝亲节了。
嗯，是的，
所谓的纪念父母亲的恩情啊，特别要去定一个节日呢，大概就是因为啊，人呢对于习以为常的这些的事情就看为是理所当然的。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啊，父母亲对我好啊，父母每天照顾我，每天就是这样的，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好像就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久而久之呢就忘了说要感恩，要谢谢他们，要孝敬他们。
嗯，
所以我觉得说有一个节日啊，有个传统节日，每一年每一年的这样的提醒呢，实在是很好的事情。
嗯，对，不过我觉得那个重点呢，我觉得孝敬父母也不只是在父亲节母亲节这两天呢，其实应该贯彻在我们整个的生活上。
是，
这两天的节日啊，其实只是提醒我们了。嗯，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对，
是。嗯，那小杨你现在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吧？
嗯，对啊。
嗯，我想呢跟父母每天相处在一起呢，父母都在你身上做了很多非常伟大的事。
嗯，有啊，其实回忆起我在高中一的时候啊，就是在我16岁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刚上高中，然后我就选择了读理科了。理科的那个科目是非常困难的。
嗯，
然后上去读的时候，第一年我真的压力非常大。嗯，而且在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考得不是很好，而且那一次考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
嗯，
考出来的成绩不是很好，拿成绩的那一天我心情就非常的糟，非常低落。嗯，不只是成绩考得不理想，我也是非常怕我回家告诉我父母亲我的成绩的话会被他们骂。
哦，
因为其实他们平常都有给我一定的压力了。
哦，就是说他们会规定你一定要考到几分以上啊。
嗯，他们会说看我考到不好的时候会知道啦，他们会觉得我的程度可以考到一定的成绩。
哦，
所以当考不到他们就会会出自于爱来责备我了。所以那天其实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糟了。然后当我
你觉得说你已经尽力了，这次的考试是已经尽了力才后来还得到一个不理想成绩吗？还是其实有一点点就是应该还可以有个努力的空间？
嗯，其实是有很大努力的空间啊。是可能我是觉得我尽力不够了，可是那时候就觉得尽力了，现在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其实我可以考得更好。
嗯，
现在回家当我告诉了我父母亲我的成绩之后，其实我回到房间我就自己痛苦了一场。奇怪的是那天父母其实都没有骂我了，他们看到我那么伤心。
嗯，
然后就在隔天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就写给我一封信。
嗯，
这封信真的是让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的信是这样写道：亲爱的儿子，我阅读了一段文章，蛮有心思和你分享。孩子，别怕，太阳走了，月亮来了，光暗与黑暗就看你如何看它。孩子，别怕，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有一条路永远等着你出发。孩子，别怕，花有花的灿烂，树有树的伟大，你有别人无法取代的精华。
嗯，
成功和失败就看你如何看待， 危机可以变为转机，不理想可以转为一股动力，帮助我们去向前。我们知道你心里不好过，因为我们也一样，但父母更希望你能以实际行动来改善。除了做完功课，还要定下目标，每天温习老师今天所教过的，一定要温习好了才能够罢休。我也知道时间不够用，所以要学习把握时间，善用时间。现在只是高中的开始，继续努力，依靠上帝的力量去胜过。假期请大哥给你帮个忙，补一补，把不理想的科目迎头赶上，下半年就学习愉快，如何呢？神与你同在。
那真是有个好妈妈，好羡慕哦。
对啊，所以真的很感动啊。每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动，因为没有想到父母亲知道我伤心，然后他们其实和我一样伤心，然后他们这次就和往常不一样，他们没有非但没有责备我，还这么特别，第一次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来鼓励我。
哇，这封信真的写得很好哎，好想放到网站上去，让大家一起欣赏。
对啊，其实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父母了，然后我也很感谢主耶稣他赐给我一个那么好的父母。
是。那么我们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呢继续的分享呢，在网络上面呢看到这么一个也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个事迹啊，那就是这个劳改农场里头发生的事情，也是让我们看到啊这对父母呢真的很伟大。那让丽文先把这个故事呢读给大家听咯。
好。
在中国越南一个劳改农场里，有一次送来一个泰康犯人，当他看到别的犯人每隔几天就有家属来看望，他十分羡慕，于是就往家里头写信，每个月几块钱的劳改金都用在买信封和邮票上。可是半年过去了，他的家人还是没有来，最后他终于急了，给家里写了一封绝交信。他的爹娘就他一个孩子，其实呢早就想来看他了，只因为家里头实在太穷，几十块钱的路费都借不来。当他们接到孩子的绝交信的时候，再也坐不住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和准备，决定去看儿子。
他们把家里的板车弄了出来，仔细检查轮胎有没有漏气，感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就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稍新点的被子铺到车上，然后向劳改农场出发。在路上，老两口始终保持一个拉车，另一个在车上休息，谁累了谁歇，但板车不能停。他爹不忍心让他娘累倒，就埋头拉车，被催得急了才换班歇歇。
因为走的路远，他爹的鞋子很快就磨路了，出现这种意外啊，他们当初可没有想到。当他娘给他爹挑那个扎在脚中的刺的时候，气得直摇头，嘴里头不住的叹气。可是路还是要赶，从清晨到晚上，一直走到天黑看不清楚东西，才找个木棍把车一支，两个人在大地里睡一会儿，等天刚蒙蒙亮又开始赶路。就这样100多里的路程，他们走了3天2夜才到达。
劳改农场和监狱不一样，在那里一个犯人的家属来看望，一圈犯人围着看情况，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泰康犯人的家属来看望的时候，很多犯人都在场。那天劳改农场的人得知老两口从百里之外徒步来看儿子，在场的人都为之震惊了，尤其看到那双磨破的鞋中探出的黑色脚趾，围观的犯人都掉了泪，连管教干部也转过身去擦眼睛。这时只听扑通一声，泰康犯人重重地跪在了爹娘面前。
见到这种情景，大家赶忙上去拉他，可是无论如何他就是跪在地上不起来。管教干部说话了，谁也别管他，他也该跪了。说完就撇下泰康犯人，硬拉着老两口到干部食堂，并且吩咐做饭的师傅赶快做些汤面， 片刻功夫，满满的两大碗汤面就端了上来。看样子老两口是真的饿坏了，也没有多推让，也不往椅子上坐，原地一蹲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面条吃个精光，直吃得满头大汗。
吃完过后，管教干部又过来了，手里握了一大把零钱。大爷大娘，这是我们几个干部筹的120元钱，钱不多，算我们一点心意。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收，嘴里还直唠叨，这就够麻烦的了，怎能还要你们的钱呢？他们转过身对扔在地上跪的儿子说，孩子，你在这里千万好好改造，等明年麦收了，我和你爹还来看你。他爹远远地退到一边，用像砂纸打磨的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乱画。
本来一般家属看望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管教干部觉得老两口来一次不容易，就尽量放宽时间。最后他们无声地端详了孩子好久，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又费力地从板车上脱下了一个大麻袋，说是孩子在这干活呢改造，怕他吃不饱，给他留点吃的，等儿子饿的时候可以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太康犯人还在地上跪着满面泪痕。大家都在想，这么一大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吃的了，怎么还饿成那样呢？正好有两个同是太康的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有抓住麻袋的扎口，砰的一声，麻袋摔在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滚了一地。仔细一看，满地滚动的都是馒头，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他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经被晾得半干了。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要这么多的馒头。最让人心疼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再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
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啊。
这时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太康犯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一句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嗯，是的，真的是非常伟大的父母啊。
嗯
嗯，虽然呢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些的父母实在是很自私的，很不尽责的，就生下孩子呢就抛开他们。
嗯，
但是其实大多数的父母呢为了儿女呢都能够付出一切。
嗯，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是不孝敬父母的。
嗯，对，那其实我们更不应该啊，就是等到我们良心发现了，我们才发觉到父母对我们的心意。
嗯，对，
对，我们应该早就应该发现，然后好好的孝敬他们。
孝敬父母真的是机会不多的，因为父母不是常年可以陪在我们身边的。
嗯，
那么希望呢我们刚才为听众朋友所播读的这篇文章可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让我们真是能够记得要孝敬父母。谢谢你，母亲节快乐。 小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那件令他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妈妈写信给他啊。
嗯，
小杨，我相信呢，你的父母不止做过一件令你感动的事啊。
嗯，
我相信呢，你的父母亲呢，应该呢，常常呢，都可以为了儿女的缘故呢，都可以发挥他们很大的潜力啊，做英雄啊，保护大家。嗯，
是的。
那有没有什么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爸爸妈妈的英雄史啊？
有，那我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我记得有一次啊，在一个晚上的时候，当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被窗边的黑影吓醒了。睁开眼睛一看，看到窗外有人正拿着手电筒往我们的屋子里照。我的直觉告诉我，哎，那是贼。
你是说在半夜吗？
啊，对，在我睡到一半的时候，所以我感到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赶紧跑去父母的房间把父亲叫醒，结果父亲听了马上就拿了铁棍开门出去，想要抓住那个想进来我们家行窃的小偷。后来小偷看见被发现了，就赶紧逃走。那父亲不顾一切就追了出去，不过最后还是没有逮到小偷。那父亲追出去的时候啊，还忘了穿鞋，结果差点被路上的铁钉伤到脚。不过让我很感动的是，父亲回来的时候啊，第一个关心的居然就是我们有没有受到惊吓，还安慰我们，并且之后这几个晚上啊，还因为担心我们的安危而睡得不是很好。
哇，那你的父亲真的是很勇敢，为了保护一家大小的安全呢，自身的安全都想不到了，都顾不了了。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我想到，就是有时到了吃晚餐的时间了，那母亲就会给我们钱出去买晚餐吃了。可是却常常交代我们不用买她的那一份。于是当我们买了自己爱吃的食物回家的时候，却看见母亲的晚餐原来就是剩饭剩菜。看了真的很心疼啊，因为母亲自己为了节俭而随意的吃剩饭剩菜，可是却让我们孩子选择自己喜欢吃的食物然后买回来吃。那我觉得母亲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父母都是这样，我觉得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
我看到呢，很多伟大的妈妈都做这件事。
对
啊，平常呢还没做妈妈的时候呢，都会选自己爱吃的东西啊。那当了妈妈以后呢，就好像呢常常会为了孩子呢，宁可把好的东西留给孩子，自己呢去常吃剩菜剩饭。
对啊。
真的是好伟大，所以母亲节真的要好好孝敬她哦。
是的，应该。其实我这样，当我看到母亲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很心疼的。然后记得还有另外一件事啊，是我父亲的英雄事迹。还记得有一次啊，我得出门，可是苦于没有交通工具让我去城大。然后那时候是办公时间，结果我就打电话给父亲，想叫父亲来接我。不然我就得自己走一段路出去搭公车。但父亲虽然很忙啊，可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来接我。那时我还不懂得感恩啊，还埋怨父亲怎么迟了几分钟才来载我。我却不知道其实父亲是担心我的安全，不想我太辛苦，才排开了工作来载我的。我觉得父亲父母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宁愿自己辛苦一些，都要让孩子过得比较舒适。
我发现你真的是父母亲的宝贝。
是啊，
好像就是捧在手心上长大。哇，你真的是好幸福哦。
我想很多父母都是这样，把他们的孩子摆在自己的前面。把他们的舒适他们最好的都要留给孩子。那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我记起来，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我考试考到不错的成绩，那我就回家想要求父亲奖励我。那刚好那几天父亲得去国外公干，那我就要求他买份礼物回来，他答应了。虽然他真的很忙，因为在外国只是短短几天，不过他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了时间去买礼物给我。之后我知道了，真的很感动。我觉得父亲就是这样，很英雄答应我的事情就是会办得到。一言既出就驷马难追，所以我就有时候就想起来真的很惭愧。父亲母亲这样对我，他们答应我的事都办得到，可是我 却常常没有达没有办到。对，
好，
嗯，那、还有一件事啊，我记起了，就是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学生啊，然后有段时间我天天都会在家门外面呢、骑脚踏车。
嗯，
那那时候顽皮的我，总爱学习电视节目里表演脚踏车特技的人啊，在那飞来飞去。
嗯、
那母亲看见的时候总是会骂我，因为那样做其实很危险的。可是啊，顽皮的我总是不听他的话。终于有一天，我一个不小心就跌伤了，真的很痛啊，也流了血。那我赶紧回家跑回家找妈妈。那母亲看见我，就马上拿出药水为我消毒和包扎。
嗯，
当然了，母亲也一直在骂我，说我活该啊，
真的活该耶。
对，其实是我真的活该。不过啊，说也奇怪了，母亲虽然啊很凶的骂我，可是还是那么温柔的替我包扎。
嗯，
我觉得父母亲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嘴里虽然说得很凶啊，外表看起来很硬，但是心里其实就是那么关心我。
嗯。哇，小杨，你一谈起你的父母啊，就是没完没了哎。
对啊。
嗯，我相信你父母亲呢，真的是在你生命里面呢，他们真的做了好多好伟大的事情啊。
嗯、
所以大概三天三夜都谈不完。嗯，那我想呢，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养儿防老啊。
嗯。
哎，不晓得你的看法怎么样？养儿真的可以防老吗？
诶，其实我觉得养儿不一定能够防老。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养儿防老，我觉得有几件事你需要做到的。那第一呢，就是你必须跟你的孩子之间要建立起一个亲子关系。
嗯，
非常好的关系呢，我想你真的老的时候，那你的孩子会非常愿意来啊，因为你们之间有个很好的关系嘛，他会愿意来养你照顾你。嗯，那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啊，你必须从小就要灌输啊，与培养你孩子那个孝顺的观念。
嗯哼，
嗯，那我想他自然，当你啊老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很愿意，就会啊很好的来照顾你。
嗯
嗯，那我觉得最后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啊，能够在你老的时候能够来照顾你，我想你必须先自己以身作则。嗯，就在好像你的父母亲啊，就是孩子的公公婆婆啊，
嗯，
啊，在老的时候啊，我想你也应该啊以身作则，先来照顾他们。
嗯，
那如果你都不愿意来照顾他们，那当你的孩子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相信他以后也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
是，我想以身作则真的很重要。
嗯，
那虽然呢，我们华人中国人常常说养儿防老，
嗯，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呢，很多时候啊，真的不能够寄望孩子。现在的这些的年轻一代呢，就是在外头已经是上班族，平常都很忙。
嗯，
那有的时候呢，难得回家去看望父母亲啊。
嗯，
有的时候回家去看父母的时候呢，也不过就是吃顿饭，那么也没怎么样去慰问父母。
嗯，
有的时候走的时候呢，还会想看看啊，家里头有什么老人家用不着的东西啦，就带回去了。嗯，这样。
对，
我觉得说这种贪小便宜的心理啊，
嗯，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呢，哎，常常是蛮普遍的。
嗯
嗯，那么回家呢，本来是应该孝敬父母，那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陪陪老父母聊聊天啊。
嗯，
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做儿女的呢，就是回到家里其实就是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大谈自己在工作上的这些点点滴滴，而把这个老人家呢冷落在一旁。哦，
嗯，对呀。
嗯，然后呢也看到一些的社会现象，就是说很多的孤苦伶仃的老人，其实他不是没有孩子，而是就是孩子们都不理他了。有的在国外，有的忙着自己事业的打拼等等。那这个可怜的老人呢，有的时候呢，甚至呢还要在街上乞讨才能够过活。
嗯，
啊，养儿真的呢，现在真的不是为了防老了，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很可惜，很遗憾的事情哦。
那我想啊，我们既然知道这些事很不应该的，
嗯
嗯，那我们应该多加注意啊。我觉得连乌鸦都会有反哺之心了。
对，
那我们身为人， 我们更应该很好的来孝顺父母。尤其啊，父母在我们小时候啊，在我们小时候到长大，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陪伴我们，陪伴我们成长。我想啊，到后来当他们老的时候，我们花那一些的时间呢、啊，或多一些的时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是啊非常应该的。
对，不应该说你忙，所以你就把父母都丢在一边了、
对对对，啊，忙碌其实不是借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努力，
是
让养儿防老能够兑现。
是，那么啊、我们知道呢，母亲节要来了，那么再过不久就是父亲节、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商场上面呢就是非常热闹，好多的礼品呐、然后好多的这种的庆祝父母亲的这个节日的点子啦，比如说上餐馆吃啊等等这种的。那我知道呢，现在啊。一到母亲节，这个康乃馨啊就涨价好几十倍哦。平常呢就是那么一两块钱的花的钱，但是到那个节日的时候呢，可能是上百块钱。那甚至是那个到餐馆去吃啊，平常的那个收费跟节日当天的收费呢，实在是差得很远很远的。小杨，你觉得啊，今天流行的这种的孝敬的方式，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就像刚才啊丽文所说啊，这是一个流行啊。那其实这个啊上餐馆啊，付上好几倍的价钱啊，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潮流啊。而且社会一直在不断的渲染这样的那种的啊感觉啊什么。所以在我们啊有时候就会不自觉被影响。不过我觉得你上餐馆，特别在那一天上餐馆啊，花四五倍的价钱来请你的父母亲吃一餐啊，我觉得倒不如你在平日啊多请他吃几餐呢、真正的孝顺呢、其实是要看平日了，平日的孝心才更重要。
我觉得呢有一些的儿女们呢、就是为了出钱啊，为了庆祝这些双亲节啊、可能出得心痛啦，然后出钱请了父母以后呢，回来又耿耿于怀啦，然后又唠叨啊，然后夫妻又吵架、我觉得这种的庆祝方式呢，父母也不会吃得开心哦。
对，
所以我觉得呢，实在是这个美好的节日已经是给商家呢搞坏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孝敬父母其实应该呢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不是那么勉强的跟随潮流的。那小杨你自己觉得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孝敬你的父母呢？你平常用什么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呢？
在母亲节的时候，那早上我就会比父母还早起床，然后我就会先准备好早餐，拿它下来、就可以吃了。然后我也会，那天其实我会叫他多休息了，然后一切的家务都由我来做。晚上的时候当然会或是父亲带我们一家人就会出去庆祝这样。对，
孝敬的方法呢，其实有时候可以不花钱的，比如说常常回家去看看他们啊，如果是没有跟父母住在一块的儿女们啊，常常回家看看啊，特别是在这个节日呢一定要记得打电话回家啊问候啊。那么一定呢如果是已经工作的这些做儿女的，他们已经有这个谋生能力呢记得每一个月啊都要给父母亲零用钱。虽然父母亲可能没有什么需要，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心意啊，就是给父母这个零用钱，表示说你还记得他啊，你还关心他，你还爱他。虽然零用钱也不能代表什么啊，零用钱也不是说你一定要给的很多，可是我觉得说总是要给一点的。那父母呢，有些父母其实就是年老了，没有这个谋生能力了，就更需要儿女每一个月按月的给他这个零用零花了。当然丽文是信耶稣的，所以丽文觉得呢，孝敬父母呢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父母亲认识主耶稣啊，让他们真是认识到这个救主，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
对
啊。其实总的来说啊，让父母开心，让父母安心啊，不要做一些让他们担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个重点，我觉得和父母聊天也会让他们非常的开心。
对对。我就知道呢，有一些的子女啊跟这个父母亲交谈的这个时间呢占了23.26%。那么比较少交谈的呢就占了这个40%以上。经常跟父母交谈呢只占了35%。 所以超过半数的家庭呢是缺乏对老年的父母在精神上面的安慰，就是很少去理解父母，很少去跟父母谈话谈心。我觉得真的是好孤单，这些老人家就这样的，好像虽然是住在家里，可是也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哦。
对，其实很多时候啊，给予他们物质上的这个需要供应，我觉得是不够的。
对，
然后他们更需要的，我想是心灵上的那种交流啊，
是真的非常重要。那么小杨的父母都还健在，那么你平常呢，你用什么方式孝敬父母呢？
平常嘛，虽然我是男生啦，不过我平常其实都会帮我的母亲来分担家务，然后有时候我也会下厨。
你会下厨哦？
会。
好，我们终于又认识小杨多一点了。
对，其实就是尽量分担啦。很多的事情其实我都可以做，不一定说是要女生才可以做，所以我都会尽量分担。那好像现在呢，我暂时在工作嘛，因为以后计划要去读书。那其实我现在工作的用意啊，就是为了要存些钱。那在将来我去读书的时候呢，父母亲其实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了。
这也是孝顺的一种哦。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在学习的就是就是不让他们操心了，自己管理好自己。那我觉得这方面我还在慢慢的学习了。
真的就是让父母安心就是一种孝顺。那丽文的父母比较年长了，丽文还有个弟弟还有个妹妹。那么丽文的妹妹呢就会常常呢带妈妈去旅行啊。我的爸爸已经过世了，就剩下妈妈，有时候呢住在妹妹的家，有时候住在我的家。那我的妹妹呢，她常常出去旅行的时候呢都会带妈妈出去，因为妈妈呢整天在家里呢，我的妹妹就会觉得说她年纪那么大了，应该出去看看世界啊，散散心。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丽文自己本身就是说常常要为她设想啊，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也不是每一样食物都可以吃，所以我们常常呢就要为他想一些食谱啦，他可以吃的东西啦，还要提醒他呢吃药啦，这样子。有一点就是丽文很坚持，就是说一定要给他零用钱啦。虽然他也没什么花，可是呢我觉得说每个月给他零用钱呢，对他来说呢，老人家就是收一点零用钱在身边呢是会比较有安全感的。那为了这样呢安慰他的心呢，我觉得我就常常坚持做这个事情。当然不会忘记常常为他祷告，为他的身体病情留意他的情况。偶尔呢丽文就会带他上馆子啦，比如说母亲节父亲节，虽然不是跟潮流，可是也偶尔带他去吃顿好的。那他在家的时候很闷啊，没事做的时候呢，丽文去超市买些这个柴米油盐的时候呢，也会为他买一些零食带回来。那么虽然是小小的零食啊，我就发现说我母亲好开心哦。那么他就可以看着电视，一面看电视一面吃零食。那有的时候发现说那零食呢，本来我想象呢他可以用三天五天呢就会吃完，因为好大包，可是两天就吃完了。那么这个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乐趣。
对。然后我想其实啊，他们劳碌人的大半辈子，那现在他们老的时候，我觉得是时候了，给他们多一些享受的空间和时间了。
是真的。
对。
我想说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其实就是孝敬啊。不一定就是要在节日的时候才做一些很铺张的事情才叫孝敬。
对。
我爱你，祝你永远幸福。那 么我想呢，圣经里头呢非常强调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教导啊。在圣经里面呢消极方面呢就说到，如果是轻慢父母就是冒犯父母的，必要受到咒诅，要受到上帝的咒诅，哇，这是很严厉的。
对，
然后呢就是如果是虐待父亲把母亲撵出家门的呢他们呢是在上帝眼中呢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然后呢如果是这个看不起父亲啦，藐视母亲啦，圣经里面说他的眼睛啊要被挖出来哦，真的是很严厉的一种的刑罚。
对，
还有呢就是在圣经旧约时代呢，那些打自己父母的要被处以死刑，咒骂父母的也要被处以死刑，哇，这个是很严重。
对，
这是消极方面，就是对于孝敬父母的教导。那么积极方面呢，就是圣经说你要使父母欢喜，要使生你的快乐。然后呢要听从生你的父亲，您的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还有一个呢很重要，就是上帝呢给那些孝顺父母的儿女们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保证，很大的应许。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孝敬父母呢可以带来呢在世上蒙上帝的祝福，生活上的祝福，还有生命上得以长久。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把孝顺啊，孝敬父母当成是我们的本分，当成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是，
嗯，
这是很重要。我看到圣经所强调的这种的孝敬父母呢，是出自永生上帝的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呢，伴随着刚刚我们提到的应许啦，还有一些警告啦，提出如果人遵守，你会蒙怎么样的祝福，还有你违背的时候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讲求孝道的宗教信仰就是基督教。
对，我赞同。
我发现呢圣经里头的孝敬哈，他强调孝敬的时候，他不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父母很伟大因为父母很和蔼，因为父母曾经在你的身上有什么什么恩情，所以你要孝敬。我发现圣经里头强调孝敬父母呢是只是一种单纯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说因为他是你父母，所以你就要孝敬他。那么包括什么？包括这个父母可能很不好，可能很自私，可能是遗弃孩子的父母。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对于那些不好的父母我们就可以不孝敬，而是说因为他是父母所以你就要孝敬。这种的孝敬呢是超越了报恩的那种的层面了。
对，
所以是更加的伟大。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命令呢就是显明说孝敬孝顺其实是儿女的本分。不是你看父母伟大所以你才回敬他。
对，因为其实我们想我想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到其实父母也是人嘛，那也有不完美。
是，
所以那可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还是母亲还是经历过十月怀胎然后把我们生下来。所以那是我们的本分，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来孝顺父母。
是，所以因为孝顺呢是上帝的命令。
我们都应该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去迈进去努力，那就是让养儿防老兑现。那接下来呢，小杨和丽文想要送给全天下的父母这首非常好听的诗歌《妈妈的喜欢》。
这首诗歌呢虽然是妈妈的喜欢，但是呢我们是衷心的送给爸爸和妈妈的。那这首诗歌的歌词就是：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喜欢问山是怎么样绿的，喜欢问海是怎么蓝的，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流萤。只有妈妈说：傻娃娃，山是因为希望而绿了，海是因为它的理想而深蓝，星星是夜神最美丽的眼睛。长大后我才明了，妈妈只有一个喜欢，喜欢她儿女能在爱中成长茁壮，有踏实的人生，这样的喜欢是丰富的爱， 远绿过青山，深蓝过海。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喜欢听风是怎么笑的，喜欢听雨是怎么哭的，还有白云为何在天空流浪。只有妈妈说，傻娃娃，风是因为你乖才笑的，雨是因为你爱闹才哭了，白云有蓝天做最美丽的家。长大后我才明了，妈妈只有一个喜欢，喜欢她儿女在困苦中坚强喜乐，勇于面对人生，这样的喜欢是完全的爱，比春雨滋润，叫春风温暖。
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喜欢问山是怎么绿的，喜欢问海是怎么蓝的，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流萤。只有妈妈说傻娃娃，山是因为希望
听雨是怎么哭的，还有白云为何在天空流浪。只有妈妈说傻娃娃，风是因为你乖才笑的，雨是因为你爱闹才哭了，白云有蓝天做最美丽的家。
长大后
那我们这一次的孝心节特辑2009啊，让养儿防老兑现到了尾声。那在此呢，小杨和丽文祝愿所有为人父母者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是的，我是丽文，
我是小杨，
再会，
愿神祝福你。
长大后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